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亲情聊天。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程明，欢迎大家收听亲情聊天。
大家好，我是孟远，周末愉快。
是，今天也要跟大家聊一聊我们最近所看到的所听到的。
对，今天要聊呢是原生家庭。为什么要突然间如此清晰地聊这个话题呢？实在是我们同感一灵，因为最近程敏跟我们都有在追一个综艺啊，是讲笑的一个综艺，那里面有一个文本提到了原生家庭。那我为什么喜欢看这种类型的综艺，是因为透过这些文本我可以了解现在生活当中大家心中的想要聊的话题，看似他们在吐槽一些事情或者是一些文化的状态或者是生活的状态，但是透过年轻人他们对职业、对生活、对婚恋、对原生家庭的一些想法，对我来讲是个小窗户。程敏跟我们都还蛮喜欢看的，长见识。
嗯，
当中有一篇文本呢是提到了原生家庭，程敏要不要唱那句爆梗啊？
嗯，我唱这句可能听过的就应该知道我在说哪一段了啊。他这个最后唱的是这个，常回原生家庭看看，回原生家庭看看。
对对对，我为什么让程敏来唱呢？是因为我真的五音不全，这调找不准的。这个年轻人呢在他文本里提到原生家庭啊，因为他说他自己觉得自己内耗，他就上网啊去看一些文章怎么能够处理自己的内耗。
嗯，
结果他越看他说他自己压力越大，网上太多太多的带引号的心理医生们给了太多太多的答案让他内耗加剧。因为他看过那些答案以后啊，发现他越看越害怕，他看完以后觉得自己是一个高敏感的人，还什么回避型人格，越来越多的标签在他自己身上。而且最后最后啊，他说这些人统一的归罪于我的原生家庭。他就说那我的爸爸妈妈也是东亚小孩啊，他们把我养大难道全是原生家庭的事儿吗？而且那都是小时候的事儿啊，现在我的问题该怎么办呢？我越看越害怕，解决不了我的问题还让我忧虑加剧。然后他最后说哈，希望所有的年轻人少看一些这些抽象的答案，多一些减少自己焦虑的好的生活选择。那当然大家就是笑笑，他的那篇文本笑点很多。今天孟远自己为什么想要聊一聊原生家庭这个话题，也确实是咱们亲情这档节目当中一直这么多年都在聊的一个话题。
嗯，
因为我们都是在一个家长大的，这个家无论是怎么样子的我们都是没有选择，爸爸妈妈生了我们长在这样的家庭，那到底我们应该怎样面对我们的爸爸妈妈们呢？当然他们也都有自己做父母不能够做全备的地方，就像我们现在已经为人父母的，我们自己也有太多太多不完全的地方。我们每一个小小的家庭里边，哪可能是十全十美呢？所以就在周末的时候啊，借着这一个有一点搞笑的文本，想要来聊一聊，我们是不是应该常回家看看呢？
嗯，对，他这个段子说的，你们老是去网上去看那些心理学博主啊，看来看去其实没有给你好的解决方法，都是告诉你去查一下你的原生家庭，看一下你爸是怎么对你，你妈是怎么对你。我在20多岁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抖音啊，没有啊这些媒体的时候， 我就去看书，我看了很多的心理学的书，
嗯，
我也是看得非常的抑郁哈，就哎呀，我怎么这么惨的？书上说的那个标准的这种家庭应该是怎么做的？我这个完全是相反，或者说有问题的原生家庭，怎么我占了那么多呀？我就觉得这个心理学是应该帮助我们，还是让我们更加的抑郁？我也经历过这种阶段的，所以我就和这个演员是非常有共鸣的。很多这个年轻人都会去关注一下他们的心理健康，但是关注了之后发觉自己有专业的标签，哎，我就贴上了，我这个人是不是有毛病啊？但是又没有出路啊，
嗯，
没有办法，咋办呢？我看完这个，我就想告诉大家是有出路的，耶稣就是我们的出路。就算现在听我们节目的弟兄姊妹都成人了，到中年了，自己都有孩子了，原生家庭是让你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性格的形成哈。但是今天的路，明天的路是不靠这个原生家庭的，原生家庭不是我们的一个拖累，也不是我们的一个负担，而我们的神耶稣和圣灵才是我们真正的帮助。
嗯，
耶稣是我亲爱朋友，但当我醉与忧愁，何等权力能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多少平安屡屡失去，多少痛苦白白受，
主恩座前求。
说到原生家庭呢，我接触这个概念的时间呢，是结婚之后，在弟兄姐妹组织的团契活动的时候，他们分享有关婚姻家庭的课程，才接触到这个原生家庭的概念。那当时呢，谈到的也是说，人受过伤去追溯原因的时候，说追溯到原生家庭。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啊，我原生家庭给我带来了什么不好的影响吗？其实提到这个原生家庭，似乎感觉到它就是一个贬义词。说幸福家庭的时候呢，不会说我有一个幸福的原生家庭，但是说不好的时候呢，就说到哦，我的原生家庭怎么怎么样。所以我当时在想到这个原生家庭给我带来哪些不好的时候呢，我想来想去好像也没有什么呀。因为我妈妈从小带我信主，然后我爸爸勤勤恳恳地照顾家里，可能唯独让我想到的不好的地方就是我爸爸有的时候脾气不好，可能这就是不好的地方。后来我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就说，我说我的原生家庭我觉得挺好的，爸爸妈妈其实给我的爱也是蛮多的，我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长大，我觉得对我现在的婚姻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然后那些弟兄姐妹就很羡慕我，就说你生活在一个幸福的家庭里面，而我们的原生家庭都或多或少有一些问题。当时我就不是很理解，为什么一提到原生家庭就一定是问题多多的家庭，而不是说原生家庭里面就是一个充满爱充满欢声笑语的这样一个家庭。所以今天在孟远和程敏兄推荐的这个综艺节目里，其实我的感受就是，原生家庭固然会给我们带来一些问题，但是很多的问题不至于让我们不能够解决。就像这位写文案的作者说道，那这个问题已经形成了，我都长这么大了，我还能够回去重新的要求父母要重新做，然后重新的再回炉一下，我好解决这个问题吗？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与我们的家庭和解。那对这个文案的作者最后采访的时候，我也特别喜欢他说的一句话，说很多听了我这篇文案的人呢，原生家庭不幸福的，我们要怎么来面对这个情况呢？就是尽量去幸福，而不是要抓着过去不放。
嗯，其实刚才听安好这样说吧，我也是心里蛮感动的。原生家庭这个词啊，并不是一个负面的词，原生家庭这个词它就是一个中性词，非常中性的，是一个客观事实的存在。这就是我特别想做这一期节目的一个心中最想说的话。当我们提到原生家庭四个字的时候，可能会引动每一个人心中的情绪，或悲或喜或哀或乐都有可能发生。这个客观事实的存在会引动每一个人的情绪，就是因为每一个人都实实在在拥有一个原生家庭，我们是从那里生，从那里长的。但是我们的父母，或者现在我们成人自己做父母，我们确实是属于这个社会的一份子。所有的原生家庭这一个客观事实的存在，还囊括在另外一个客观事实，就是这个小小的家庭是属于一个大大的国家的。
对，
所以这个国家的文化经济状况，当时包括当时的天气气候，就比如说我父母生活的那个年代，他们生我的时候是赶上大地震大灾难的末期，那他们能把我养活就已经是尽了全力了，如何能照顾我的情绪呢？在这篇文本当中，他提到了一个词，我相信现在很多年轻人，很多人可能也都知道这个词，但是我是第一次听到。他说了一个叫做配得感，得就是得到的得，据说现在是一个网络名词，我还去查了什么意思。因为他说到网络心理医生评估他，说他是一个配得感缺失的人。我在想什么叫做配得感缺失呢，我就去查了，原来这个意思是说啊，你不觉得自己值得拥有，就叫做配得感缺失。那配得感高的人呢，就是觉得哎，我可以，我值得拥有，我配得这样的爱，我值得别人的认可，值得别人的赞赏。那为什么我会提到配得感呢？我觉得一个好的原生家庭会让一个小孩子生下来觉得值得被爱，他是父母爱的一个小小婴孩，生长在爱当中，这就是原生家庭原本我们的阿爸父设计原生家庭最美的心意。无论或贫贱或富贵，甚至于有些残疾人的父母，他会培养出来一个配得感极高的孩子，他知道这个孩子 心里明白我值得爸爸妈妈的爱，我们的家就是一个有爱的家，所以原生家庭应该跟家划等号。
嗯，
当然不是每一个家都是完美的，甚至于有一些家因为父母的压力太大，或者是各种样的原因，婚姻中的张力都会加注在孩子身上。有些父亲暴力，他自己被暴力养大，他就会把这个暴力恶性循环到下一代。我也见过有些父母是天天吵架，那个小孩子真的长大以后就不敢结婚，配得感绝对缺失，觉得他都不配活在这个世上。我见过太多这样长大的小孩。所以今天聊这个话题呢，大家想到原生家庭四个字的时候，可以再多想一想，我们到底真正的那个家，我们最最最最配得拥有的那个家到底是哪里。
嗯，
诚然不是我们肉身的父母啊，特别是我们已经有了天家的小孩，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会回到天家，我们天上的家在那里有什么呢？就像耶稣来到世上道成肉身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我会再来接你们去，让每个人都在家中有一个地方，我和你，你和我，我们永永远远在一起。
嗯，
属于他。
在地上的原生家庭诚然都有缺失的，如果我们顺着这些网络心理学家所给的建议，那我觉得每个人都可能会产生焦虑，我都会啊，因为他在文本中提到的那几个概念，我都觉得我听了一遍都会对号入座。
嗯，每个人都会有一点，
真的几乎条条都占。所以我也真的从心里呼吁啊，少看一点所谓的网络专家吧，那会儿时间可能听一个圣诗，可能自己安静一会儿，哪怕你去散散步，跟你的孩子聊个天儿，做个好吃的，那会儿时间做点什么都好，别把自己放在那些所谓的答案当中，让自己过分抽象的焦虑，因为神给我们的爱一点都不抽象，它是实实在在的，只是我们没有从心底里去渴望寻找那一份真真实实永永恒恒的爱。
嗯，
我们如果在原生家庭里边有一些伤害或者是有一些伤痛的话，能够治愈的并不是短短的一个小视频，一个抖音的一分钟的视频，
嗯，
能够治愈的就是在圣灵里边，在主里边能够得到治愈，能够有平安。圣经里边重重复复的说了，你到神那里去就会得平安。我觉得无论你的原生家庭是如何的，在主里边都会得到医治。讲到原生家庭，我就会想起一句话，以前我上一个课，有位牧师讲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让我印象深刻。他说，我们是我们过去的产物，但并不是过去的囚徒。
嗯，
就是原生家庭把我们变成我们这样子的优点缺点哈，但是我们并不能用原生家庭当作一个枷锁来说我们就是这个样子了。哎呀，我们原生家庭就是这个样子，我一辈子就是这样定的。其实不是，我们并不能做这个囚徒，特别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是有盼望的，因为圣经也说了，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就算在原生家庭得不到足够的爱，但是耶稣给我们的爱已经是足够，给我们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
嗯，听我们这期节目的家人朋友们，不要把原生家庭理解为一个贬义的词汇，它应该是一个中性的词汇。如果作为基督徒，我们把世界当作我们的家，那我们的原生家庭给我们带来的影响一定就是随着这个世界的潮流而走的，那我们的价值观也是受到世界潮流的影响。但是别忘了，我们最终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是属于我们的天国，天国才是我们的家。追溯起源来看，真正我们人类的原生家庭在哪里呢？那不就是神为我们创造的伊甸园，神将来为我们预备的新天新地吗？其实那才是好的无比的原生的家庭。诗篇23篇有这样的一句经文，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其实我们的眼光应该在这里，那么我们的心也就在这里。
是，那节目的最后啊，留下我们亲情组对所有弟兄姊妹的祝福，有一天我们都会在天家相遇，地上的日子呢，主耶稣也没撇下我们，他去天家了，但是圣灵宝会施下来了，他和我们同住，所以呢，我们真的盼望啊，弟兄姊妹都能够在地上有一个教会，有一个团契，有一群相爱的弟兄姊妹同走天路，这就是我们天上的家的影儿。所以我们祝福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有同伴，在主耶稣的爱里相伴而行。
阿门，
阿门。
喜乐彼此分享，中的
家，天堂是天上的家，满有神通在柔美的地方。教会是地上的家，天堂是天上的家，在地如在天，我们属于他。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